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95回。一声暴怒的尖鸣传出啊，巨虫庞大的身躯蓦然是银光大放，一晃之下就寸寸的碎裂开来呀。此巨虫呢，只是一个呼吸间的功夫就还原成了上千只银色的飞虫，然后一窝蜂地向同一方向冲去，并大口吞噬着挡在四周的光霞。四周的原磁神光竟真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稀薄了起来，但身处空中的寒力对此呢视若无睹，脸上丝毫担心之色都没有啊。因为就这片刻的阻挡呢，后面上百噬金虫就已经激射而至，同样的到了黑色山峰的下方处。只见金光一闪，噬金虫就从对面光霞视若无睹一般冲了进去，下一刻呢和上千只银色飞虫就撕咬到了一起。噬金虫的数量不过银色飞虫的十分之一而已，但是体型的却是对方数倍之巨，并且无论身体强横还是吞噬能力更是远超这些对手。银虫无论前肢狂抓还是獠牙狠狠地咬在金虫的甲壳之上，均连一丝痕迹啊都没有留下，而金色甲虫几下撕咬呢，轻易地将对手撕成了数片，并三下五除二地吞进了肚子中。尽管几乎是数只银虫啊竟同时攻击一只金色噬金虫，但是转眼呢反而大半的银虫消失不见了。残云的银巢虫终于勇气尽失地再次转身而逃，但在原磁神光笼罩之下又怎么可能真跑到哪里去呢？纷纷地被噬金虫追上，一一吞噬掉了。眼看着轮到最后一只银虫的时候，这只飞虫呢却突然的光芒一闪，自行爆裂开来。只见银芒一闪呐，一道淡若不见的虚影从中一闪射出，就要悄然飞遁而走。若是普通存在多半的没有办法发现此虚影如此的诡异踪迹，但是呢高空中的寒力目中蓝芒一闪，毫不犹豫的一只手掌朝下方一踏而出啊，洁白如玉的五指一分之下，一股五色寒焰激射而下，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卷，就将那道逃出十余丈外的虚影呢是堪堪照在了其中。虚影身形一震，顿时现出了原形，但是在寒焰中没有办法动弹分毫，竟是一头啊人面虫身的淡淡银影，在寒焰中拼命的挣扎，样子是狰狞异常啊。韩立一见此景脸色蓦然一沉呐，五指看似随意的微微一屈，顿时下方寒焰呢化为了无数的五色光丝齐往中间激射而去。那只动弹不得的人面虫影瞬间被光丝一卷其中啊，随着这些光丝用力一勒紧，光芒大放之下竟硬生生地将包裹其中的虫影呢切成了无数的碎片。韩立这才神色一松，单手一挥，五色光丝一闪的纷纷溃散了。接着呢他又冲下方噬金虫群飞快一点，顿时啊金色甲虫再次的化为了上百朵的金花冲其激射而去。几个闪动过后，他们就纷纷的没入袖口中的不见了踪影。韩立单手冲下方一抓之下，黑色山峰也骤然缩小的飞入其中，这才轻吐了一口气。从放出噬金虫到一口气啊吞噬掉所有凶虫再马上收回，不过是刹那间的功夫而已。所以呢纵然这次放出噬金虫数量不少， 但是神念损耗也是极少的，未对寒力呢造成多大的影响。当然在放出噬金虫的同时啊，他心中呢也早有决定，若是无法短时间之内灭杀掉这些飞虫的话，自然呢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一收而回，绝对不会让自己的神念耗费太多的，否则呀那就是得不偿失了。不过就像事先猜想的那般，噬金虫呢果然是对付这些凶虫的最佳利器，转眼之间就灭杀得一干二净了。动用其他宝物的话，可没有把握如此干净利落的。韩立抬头呢向两种凶虫大战的方向望了一眼之后，体表啊青光一闪，化为了一道青虹，是破空而走了。几个闪动过后，就在天边尽头处不见了踪影。几乎同一时间，十几万里外的银巢中心处，一只体型远超普通银虫的巨虫啊，突然将一直低下的头颅一抬，朝韩立所在的方向呢望了一眼。淡淡荧光之下，在银虫头颅上赫然生有一副苍老的男子的面容，他眉头紧皱，面现一丝惊疑之色呀。男子面孔凝望了韩立所在方向一会儿，又目光一转的落向了银巢的正前方。在数里外的远处呢，密密麻麻银色飞虫组成的潮水正和滚滚的绿气呢是交织在一起，一时仍然没有办法分出胜负的样子。人面银虫犹豫了一会儿之后，最终还是一声长长的尖鸣出口，顿时啊附近的银虫呢发疯了一般的往尖鸣发出处是滚滚扑来呀。转眼之间，以此虫为中心凝聚出了一只体型不断狂胀的银色的巨虫。一会儿的功夫之后，附近里许的银色飞虫全都一扫而空，一只体长超过了百丈的巨无霸在此处空间浮现而出啊。此巨虫呢双翅一扇，顿时身下呀两股飓风呼啸生出，庞大的身躯就此腾空而起，直奔前方一飞而去。韩立虽然说不知道灭杀的那个诡异元神是何具体的来历，但自然也知道出现此事请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因此呢一离开原处之后，他当即在下飞遁中接连变换数次方向，并动用了太医化清符呢隐匿了一段时间，这才真正放心的继续上路。虽然说呀现在呢只剩下韩立一个人了，但自是如今就是碰到合体出阶的存在，也有一拼之力，倒是没有多大的畏惧之心。所化的遁光沿着一条重新挑选出的路线继续的向广寒界的另一端呢是飞遁而去。两个月之后，广寒界一片到处都是黄蒙蒙风沙的沙漠上空，蓦然光芒闪动，三辆式样古怪异常的青色战车夹带着一道道青色电弧呢从远处激射而来。只是几个闪动过后啊，这三辆青色战车就一闪的到了近前处，并在风沙上百丈高处呢蓦然整齐的停了下来。这个时候才可看清楚这些战车的真实的模样，只见三辆战车式样古朴，但是花纹精美啊，并且青光闪动之下，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青色符文在战车表面闪动不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战车前面呢，赫然各有两只啊，身披青色甲衣的水牛般的怪兽，硕大的眼珠子赤红似血呀， 并且呢，从鼻孔中不时地喷出了一股股的青烟出来。这青烟飘散之后，竟然让附近空间的温度立刻地高涨了起来，竟然给人一种灼热的异样的感觉。而在三辆战车之上，却各自站着两道矮小人影和一具同样的被青色战甲包裹的严密异常的高大的傀儡。这傀儡呢，足有两丈高，腰间挎刀，背后插着两杆银光闪闪的短枪，两手呢各自抓着一根直接通向水牛状怪兽的缰绳，从青色面具中露出的双目也闪动着诡异的红芒啊。至于车上的矮小人影儿，也同样的是身穿战甲，各背着一面寒光闪闪的巨大的法轮，但是脸上遍布灰色的斑点，口中獠牙外露，一副丑陋异常的模样啊。如今车中的六个矮小的身影啊，停在此处，居高临下的往下方风沙中扫视个不停，并不时的低低的还在商量着什么。结果片刻之后呢，几个人似乎商量完毕，其中一人呢更是一抬手，突然从手中浮现出了一面青铜古镜，并从下方风沙一抛而出啊。风沙呼啸中啊，铜镜的滴溜溜一转之下，一轮青色光晕从镜上一泛而起，向四面八方迅速的扩散开来呀。下方看似狂暴无比的风沙呢，在青光一扫过后，竟立刻风停沙落，现出了一片清晰异常的画面出来。在画面中，赫然好大一片殿宇残骸浮现而出，一眼望去没有办法看到这片残骸尽头的样子。一见此景，空中那几名矮小异族顿时露出大喜之色呀，互相招呼了一声，当即呢就要催动足下战车一冲而下。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另一个方向啊，天边处传来了滚滚的雷鸣之声。随之一声巨大的霹雳之下，一团青色的雷球突然在天边浮现而出，接着雷球一下子弹射而出，只是几下闷雷声响过后，空中的青色亮光一闪呢，竟一下子横跨了数百丈的距离，到了三辆战车附近了。六名矮小的异族一惊之下，但也立刻看清楚了青色油光中的东西，竟然是一只体长超过了20丈啊，金身银头青羽的巨鸟傀儡，看其样子呢，却正是那同样赫赫有名的雷鹏。但是让人吃惊的是啊，此傀儡表面伤痕累累，羽毛残缺大半，甚至两只爪子中的一只不翼而飞。纵然如此呢，此鸟表面那一层刺目耀眼的青色的雷弧仍然让人看了是胆战心惊啊，绝不敢小视分毫的。这六名矮小的异族自然同样是心中大凛呐，当即呢一人口中发出了一声长鸣之后，顿时三辆战车一声呼啸啊，同样的化为了三道青光，直接迎向了巨大的傀儡。尚未真的和雷鹏接触，那三只高大青甲傀儡就蓦然手中同时缰绳一抖，六只牛状的怪兽就同时一声巨吼，大口一张啊，一股股青色的火焰一喷而出，化为了一片滚滚的火海，是滚滚而去。几乎与此同时呢，那六名矮小的异族也一声低喝，肩头一晃之下，背后的银色法轮一起飞射而出。这些宝物在被法诀一催之下呀，蓦然体积狂胀，化为了六个明晃晃的圆月，从空中呢直奔那雷鹏傀儡一击而去，仿佛无坚不摧一般呢。那雷鹏傀儡见此呢，双目银光一闪，身上的青狐一亮之下，狂胀了背许，唯一完整的那只巨爪则冲空中的一抓而去，一只青色的巨爪虚影遮天蔽日一般的一下子在高空浮现而出。 并冲三辆青铜马车一抓而下呀。此傀儡竟对头迎下的这银色圆月和滚滚的青色火海，一副是视若无睹的样子。这一下子让六名矮小的异族大吃了一惊，有些惊慌失措了起来。好在六人呢一向习惯联手，互相之间呢早就配合的是熟练异常了。在其中一人惊怒的叫声之中啊，六人呢惶恐的一改手中法诀，并冲空中是连连点指。顿时呢，那六轮圆月一声嗡鸣之下，同时呢往青色的巨爪下一聚，竟瞬间融为一体，化为了一轮直径十几丈的巨大的圆盘，毫不示弱的往上空一击而去。轰的一声巨响啊，巨爪虚影和圆盘撞击在一起，并爆发出了青银亮色的刺目的光芒。这个时候呢，青色的光焰一卷之下，也将雷鹏傀儡呢一下子淹没进了其中，并和其护体雷弧交织一起，不时的呢传出了低沉的霹雳之声。那些电弧显然威能不小啊，任凭青色火焰熊熊燃烧，只是微闪不已，根本纹丝不动。空中呢，那只巨大的爪影略一僵持之后，显然不敌下方六件法轮所化的银色巨盘，终于在荧光中寸寸的碎裂溃散了。没有阻挡的巨盘嗡鸣一声啊，直奔傀儡头部一斩而去。尚未落下，下方虚空呢就在灵光闪动中扭曲，阵阵诡异的波动一散而出，仿佛被一斩而开的样子。雷鹏傀儡见此，一张口啊，一道粗若水缸的青色光弧呢一喷而出，竟化为了一只青色的电蛟，张牙舞爪的一扑而去，结结实实的击在了圆盘之上。轰的一声过后，银光电弧交织一起啊，顿时呢银色的圆盘滴溜溜一转，浑身颤抖地发出了一声哀鸣啊，表面呢浮现出了数道裂缝，然后光芒闪动之下，再次的分成了六件法轮，重新的朝六名矮小的异族跌落而回。接着雷鹏身上电弧再次一炸啊，身躯一声轰鸣，竟直接的化为了一道光弧，在原地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呢，三辆战车上空光弧一闪，雷鹏身影蓦然浮现而出，然后双翅一抖之下，顿时夹带着一股恶风直扑而下。六名矮小异族见此情形啊，自然一惊，但是动作倒也不慌。六个人呢、同时单臂一抬，将一只手臂闪电般的按在了身前的青甲傀儡的身上。三只青甲傀儡目中呢血光一闪，体表绽放出了团团青光，身形一下子狂胀巨大了起来。转眼之间呢，傀儡面部脱落，身高十丈有余，化为了三只青面獠牙的巨大的妖鬼。六只硕大的鬼爪呢同时冲空中一挥，十几道黑青色的爪芒一闪浮现，并冲空中的雷鹏是狂击而出。接着呢，妖鬼单手啊蓦然再冲背后一抓，十二杆同样巨大化的银色的短枪也化为了十二道银柱，一闪即逝的不见了踪影。虚空中顿时啊风雷之声大起啊，雷鹏见此呢却面无表情的一张口，青弧再次喷出，单爪一抓之下呀，一股无形的巨力一压而下。六名矮小的异族则在此时呢手臂一收，口中是念念有词之下，身形同样的狂胀数倍。接着一连十几件各式的宝物从他们身上一飞而出，化为了道道的宝器锐器，加入了攻击中。爆裂声在半空中一下子连绵响起，一波波气浪啊是滚滚散开，各种光芒狂闪夺目，让人几乎呢无法直视。这一场争斗足足持续了一个时辰之久啊，当爆裂之声戛然而止，灵光最终一脸之后， 雷鹏傀儡呢，拖着只剩半片身体的残躯啊，从空中坠落而下，跌入了下方的废墟中，诡异的消失不见了。悬浮在半空中的三辆战车和三只已经恢复原状的轻甲傀儡，同样的是伤痕累累，甚至其中一只傀儡的胸前呢，还多出了一个碗口大的粗洞，直接洞穿心脏处而过。要不是傀儡之身，这等伤害放在一名普通异族身上，多半早已陨落而亡了。至于六名异族人本身呢，也好不到哪里去的样子。不光啊，盘旋在他们四周的十几件宝物被毁掉了大半，他们套在身上的战甲呢，也是焦黑一片，甚至有不少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几乎是损坏殆尽的样子。倒是那六只水牛状的怪兽毫发无损呐，但也一个个是口吐白气，汗流浃背。总的来说呢，和这雷鹏傀儡一战，六名异族固然说取得最后胜利，但是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同样是损耗不轻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96回。人修仙传第1096回。六名异族见击落了雷鹏傀儡，个个面露喜色，当即呢再次一催战车向下方疾驶而去。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冷冷的声音呐，从不远处的一朵云雾中悠悠地传出。好，很好，诸位黑如族道友将这只傀儡除去，也省得我等再多费一番手脚了。话音刚落呀，那朵云雾中蓦然是光芒万道，十几名服饰各异的人影呢浮现而出，为首一人身穿黄色长袍，面容呢不过20余岁，但是额头生有三只金色的短角，闪闪发光，惹眼至极呀。在他身后呢，则并排着十几名男女老幼不一之人，同样是头上生角，但是颜色形状均都不同啊。一见这十几人呢，六名矮小异族面容顿时难看异常，其中一名看似为首的矮小异族口中呢，则发出了难听异常的嘶哑之声。
小赤族，你们怎么会在此地？难道一直在俺这跟踪我们吗？
跟踪？凭你们也配？不过既然你们也发现了此地，那也别想再活着离开了，动手送他们上路吧。为首的金角青年冷笑了一声，最后呢却冲身后一根同伴一声吩咐，身后那十几名角赤族人异口同声的一声应命啊，随后动光一起，竟成扇形的一围而上。
走！
六名黑如人自然神色大变，为首之人更是惊怒交加的一声怒喝呀。六只牛兽足下烽火之力一起，猛然一窜而出啊，三辆战车随之化为了三团青光，朝另一面激射飞走了。青光之中隐隐的有光弧闪动，并传出了嗡鸣之声，顿速好不惊人呐。不过那些角赤族人呢，却更是神通惊人，十几人或体表灵光一闪，直接的化为了一道刺目的长虹，或是呢手中掐诀，身形一晃的在原地消失不见了。还有的呢则是袍袖一抖，顿时飞出了一只灵兽或飞行宝物，身形一晃的站在其上，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急追下去。那名金角青年呢，却双手到位的悬浮在空中的是一动不动，仿佛对其他人是信心十足，也难怪他如此自信了。这黑如人 虽然说也是这雷鸣大陆上一种不小的种族吧，但是啊，此种之人呢，本身却不擅长飞遁之术，平常与人争斗，只能依靠族中炼制的各种飞车与人交战。若是平常的时候，或者和人争斗大占上风，这种缺陷倒不算什么。但是如今呢，刚与其他一族苦斗一场，新的强敌就马上出现，并且呢，明显不是他们能敌的时候，这自然就成了致命的弱点。结果下面发生的一切，也果然和他预测的差不多。三辆战车呢，只飞出了千余丈远处，前方啊，就忽然数团灵光爆发而出，数道人影一闪的浮现而出，正是那几名的刚才在后方闪入虚空中施展诡异瞬移术的角赤族人。他们几个人二话不说的手一扬，顿时啊，铺天盖地的雷火是狂涌而出，冲三辆战车一砸而下。驾驭战车的六头牛兽啊，纵然说凶悍异常，也不由得四足一顿呢，口喷青焰的先抵挡来自空中的攻击。而就在这片刻的耽搁呀，身后的其他的十余人呢，就驾驭灵兽和宝物飞遁而来，一下子现出了身形，将三辆战车团团围住，剑、斧、杖等各式各样的异宝呢，同时从角赤族人身上一飞而出，化为了一片颜色各异的霞光一照而下。战车上的六名黑如人见此情形啊，目中呢都露出了绝望之色，但是就算如此，也不甘心就此束手就擒呐。六人一声呐喊之下，单手一拍身前伤痕累累的青甲傀儡，让他们再次的变身为巨大的妖鬼之后，同时呢手中一掐诀，体型再次的狂胀巨大起来，背后银枪啊也一飞而出，并一晃化为了成百上千的银色的圆月，同时向四面八方疾驰而去。六名黑如人拼命之心大起之下，倒也一时间呢和十几名角赤族人争斗的是难解难分。不过无论角赤人呢还是矮小一族本身都很清楚，这种情形啊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一旦几名黑如人本身的法力消耗殆尽，立刻就是他们几个人的葬身之地。但这些异族甚至包裹那一名金角青年都不知道，此地除了他们二族人之外呢，竟然还有第三者在离此数百里外的一座残破的阁楼中，正用一件古怪的宝物注视着这里的一切啊。这宝物呢是一件晶莹剔透的白色的水晶，但是表面闪动着的画面正是十几名角赤族和六名黑如族生死大战的情形，只是视角呢有些遥远，仿佛在十余里外远远观望着这一切。而在水晶面前盘膝而坐着两个人，一人神色淡然，一人面上是惊疑不定。怎么回事？角赤族怎么也会到此来的呀？难道也是这里的遗址禁制？表情惊疑之人身材修长婀娜，头戴一顶白色的斗篷，正是刘水儿。此女话说到一半，但明显呢是冲旁边一人问去，而另一个人呢年纪极轻，一身青袍，但是面容普通平凡，赫然呢就是韩立。韩立虽然说神情平静，但是望着水晶中画面的双目却不眨分毫，闻听此言嘴角微微的抽搐了一下，就悠悠的回答道：柳仙子不必过虑，这处遗址废墟如此之大，怎么可能如此凑巧的和我们是同一目标呢？而且我们现在的位置离那禁制之地尚有数万里之遥，这些人呢若真和我们是同一目标，又何必和那些黑如人争斗呢？不过以后的行动啊必须谨慎了，别让这些角赤人真的发现了我们的存在。 韩兄之言有理啊，小妹放心多了。我们不如先换一处地方藏身吧，离这些剿赤人远些，然后等到石道友也赶到此地的话，就可汇聚三人之力打开禁制之地了。刘水儿呢略一思量之下，如此的建议道：哼，这样也行啊，不过在此之前呢，先确定一下这些剿赤人的图谋最好了。原本此事颇难，但彩前辈竟将金族大名鼎鼎的印影经也借给了仙子，如此的话就可远在千里之外，对剿赤人的举动了如指掌啊。韩立望着晶石，摸了摸下巴之后，缓缓的说道：这影印经虽然隐匿至极，甚至圣阶存在都不易察觉，但是只能倒映一些普通的影像而已。一旦对方随意的施展了什么禁制，遮蔽了自己的行动，这影经呢就同样的无能为力了。刘水儿却不禁黛眉一皱，也不知道是否巧合，还是那名金角青年真的发现了什么。此女话音刚落呀，在空中一直不动的青年呢忽然抬头望了一下上方，然后单手一扬，一个乌黑的圆钵一飞而出，一个盘旋就悬浮在了半空中。接着角赤族青年的念念有词，食指冲圆钵接连弹出，一道道颜色各异的法诀激射而出，一闪的纷纷没入到了圆钵中。圆钵一声长鸣发出之后，体表呢一下子黑光大放了起来，并飞也似的狂胀起来，转眼之间的化为了十一丈之巨，仿佛一座房屋一般的悬浮在半空中。接着盖子一飞而起，从圆钵里面一下子冒出了无数漆黑如墨的黑气，并往四面八方狂散而去。一张黑色的夜幕就此一张拉开，将大半的天空呢都遮掩了进去。韩立和刘水儿眼前的水晶中顿时啊漆黑一片，再也看不到任何的东西了。二人脸色呢也都为之一变，但是尚未等谁开口说话，水晶黑光一闪呢，表面又瞬间的还原如初，重新的现出了画面出来。只见画面中的一切看似和先前的相似异常，甚至呢连远处的几朵白云都一般无二的样子，但是原本悬浮在空中的角赤族人和那名金角青年呢却一下子踪影全无了。刘水儿眸光一闪，一根纤纤手指冲水晶一点指，光芒闪动之下，水晶表面的画面在为之一换，竟一下子照应到了下方的景色。结果呀，再次出现的黄蒙蒙的风沙中，同样不见了角赤族人的丝毫的踪影。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看来，对方施展了幻术，将自己的行动全都遮蔽了，除非强行操纵影晶投射进禁制中，否则的话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这样做，我二人行踪肯定是暴露无遗了，有些得不偿失啊。刘水儿呢是轻叹了一口气，随之的袍袖冲水晶一拂，水晶光芒一闪呢，表面就浮现出了丝丝的乳白色的雾气，画面立刻如同幻影一般的溃散消失，最终化为了一颗看似普通的乳白色的晶体，被收进了袖口中。算了，既然这些角赤人如此小心，我们也不必惊动他们，但如此看来，他们图谋之事也是不小的呀，就不知道会不会对我们的事情有什么影响呢？韩立却若有所思的喃喃几声。数万里之地对于我等来说是片刻功夫就至，倒真不可不防啊，韩兄可有什么良策吗？刘水儿心中一凛，缓缓地问道。对方人数众多， 并且神通都不弱于我等，太好的办法嘛，自然是没有了，只能到时候多布下几层法阵，好掩饰我等破禁穴的波动。另外呢，脚持人虽然说布下了幻术，掩饰住了自己的行动，我们也可在幻阵附近呢做些手脚，派一些傀儡或者灵兽一直暗中监视着，万一他们真的有什么大的异动的话，我等呢也能预防一二的。韩立略一思量之后如此说道。嗯，也只能先如此了。刘水儿同样沉吟了一会儿，也只能无奈的同意了。好吧，既然仙子也不反对，我们不妨马上开始布置吧，此地也不是久待之处，尽快的到禁制之地去吧。韩立呢不加思索的说道。这个自然，就是不知道石道友什么时候可以赶到此地，别路上这出了什么意外吧。刘水儿凝重的点了一下头，又有一些担心的说道。既然我二人能够如此顺利的到此，以十兄神通想来也应无事，况且啊，现在不过刚到两月之期，万一石道友走的路线较远，来迟了几日，那也是正常之事嘛。韩立轻笑一声，似乎对石坤呢那是信心十足的呀。希望如此吧。斗篷女子听韩立如此一说，自然不好再说什么担心的话语了。韩立笑了一笑，袍袖一动，顿时呢一道白影从中是一飞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就在白色的寒光中化为了一名白衣女子，面无表情的站在面前，正是通灵傀儡娃娃。去监视住那些脚持人，不用和他们动手，只要远远的看着他们就行了。韩立淡淡的吩咐了一声。娃娃一听这话呀，目光一闪，微一弓下身子就要移动腾空而起，但是韩立心念一动之下，又一声喊住了此女啊。慢着，你将此宝和这符箓带在身上，以保证自己不被发现为优先。韩立说着，单手一翻转之下呢，手中光芒一闪，蓦然多出了一块黑色的轻纱和一张符箓。那符箓啊，紫光茫茫，正是那太医化清符啊。娃娃脸上啊，仍然看不出任何的异色出来，但听话至极的单手一抓，就将黑纱和符箓凭空射了过去，接着体表白光一闪，化为了一道白影，破空飞走了。韩兄，你倒是对此傀儡爱惜异常啊！不过这也难怪嘛，如此高阶的通灵傀儡，就是小妹也是极其羡慕的呀。刘水儿看到此幕呢，嫣然一笑：“仙子说笑了。”以道友身家，若想买上一只通灵傀儡，那自然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话说回来，这种傀儡呢，却有一些华而不实，一般呢，还不如一只同阶灵兽好用。我这一只啊，也是别人相送的。韩立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地回答道：这倒也是，驱动此种傀儡应敌的话，光是顶阶灵石的消耗，就足以让人大感头痛的。既然韩兄派出了通灵傀儡，那我也放出一只灵兽，同样的配合此傀儡监视这些脚持人吧。刘水儿见韩立不想多说这通灵傀儡之事，就立刻识趣的呢话题一转，随之此女呢单手往腰间一按，突然一道五色的红霞呀一闪而出，如同雷光火石一般的，一下子就在虚空中不见了踪影。即使以韩立的灵目，也只能在刹那之间模糊的看到，那似乎是一只带翅的小雕般的小兽啊，身放五色光芒。韩立将小兽的诡异遁速弄得心中一惊，不禁大有深意的望了斗篷女子一眼，但是刘水儿却一下子站起身来说了一句：走，我们走吧，就在禁制之地附近等候石道友就可以了。韩立自然没有反对之意，于是二者体表灵光一起啊，化为了两道淡淡的遁光，腾空飞起，向远离脚持人方向飞快的遁去。 一路之上呢，地下景色始终如一，入目之处全是黄蒙蒙的风沙，残垣废墟在风沙中若隐若现。韩立早在数日前呢，先一步到此的时候，就已将这片遗址之地看了一个大概。此处地方面积广大，足有二三百万里的样子，其中不少地方呢，明显的禁制尚存，危险异常的模样。幸亏韩立事先呢得到了彩流英等人的提醒，远远的避开了这些地域，否则像雷鹏傀儡般的上古的机关，在此区域中呢绝对残留不止一只啊。至于彩流英等人念念不忘的禁制的遗址，正是其中看起来最危险的一处地方。二人小心地飞行了数万公里之后呢，终于停下了遁光。韩立双目一眯之下向前方望去，只见远处下方一团直径百丈的白色的光霞在风沙中缓缓地转动着，任凭狂风呼啸是纹丝不动，并且风沙一接触此霞光呢，纷纷一闪的没入，如同被吞噬其中的无影无踪。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啊，在霞光的四周呢，一堆堆的兽骨是铺满了一地呀，其中大半都被黄色的沙粒淹没进了其中，不过有些露出来的骨头焦黑发黄，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有些却白皙如新，明显是新死的异兽的骨类啊。这个时候刘水儿手中呢已经多出了一个巴掌大的古怪的法阵盘，仔细的凝望着。不错，就是这里了，这便是嘉师和段前辈口中的禁制之地了。半晌之后，这刘水儿啊长吐了一口气，自语地说了一句，看起来的确凶险啊，不过既然二位前辈花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将我们三个人聚集到此地来，破除此禁制肯定有几分把握的。韩立目光呢在这些兽骨上一扫，却平静地说道，希望如此吧。听家师而言，此地禁制是上古时候和原磁神光并列的太乙金光变化形成的，要破除呢也只有用和其互相克制的原磁神光了，想来集合我等三名拥有原磁之体的人应该足以破除此禁制的。刘水儿对眼前禁制的了解呢显然比韩立多上了不少，竟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97回。